那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我刚刚开会就预告，我们今天要讲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来读。可是如果你喜欢读的话，你可以跟上来。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师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传说，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说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还要我们常常思想天上的事，思想天上的主，思想耶稣。然后他提到摩西啊，好像要做一个比较。特别提到摩西，我想有一个原因，无论犹太人或者是所谓的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都熟悉摩西这个人啊。他是旧约时代最传奇的人物之一，你也可以说他是使以色列成果的他们的国父，虽然圣经没有用过这个词。他是律法的颁布者啊，他是以色列当中旧约时代可能最传奇的人物了。神提到他的时候说，摩西是与神面对面认识的，是在神的全家敬忠的，这是神为他做的见证。希伯来书第三章这里用的话是引自民数记里面的话，民数记特别是十二章，那是神为摩西做的见证，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是我面对面所认识的。一个人被神说成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多么好，对不对？被神说成是在神的全家敬忠的，又是让我们多么羡慕，或者是期许自己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摩西这样传奇的一生，这个人物所有这些事都是为了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也就是说，摩西的一生他所做的事，他所有的故事，并不是神旨意的终极意义，它是一个记号，是一个代表，是为了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也就是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继续在传讲的事，那就是要引向将来的那一位，我们所认为师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摩西是管家，这里提到做一个管家，他的职责就是使家主，那个家里的主人能够非常自在，很合适的与他身份地位相配的来进入他的家。当家主回来的时候，看见家里面所有的事都让他满意啊，那是管家的责任，对吧？摩西就是像这样的管家，可是耶稣基督是儿子，是一家的主人，是治理神的家的那一位。 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那些遵从摩西的人的那些犹太人，让他们知道说，这样一位伟大的摩西，他只是被治理的家而已，而治理者是耶稣基督。当然，治理者比被治理者崇高啊，就如同他用一个比喻，就如同建造房屋的比房屋被建造的房屋更尊荣一样，摩西跟我们一样，只是被建造的房屋，而建造房屋的就是神自己。然后在第六节，这里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如果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拥有基督，甚至我们的名字跟他的名字连接在一起，我们称为基督徒。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在第二章希伯来书很清楚的讲，他看我们为弟兄，看我们为同伴，把我们看成跟他同一个 gang， 一伙的啊。他把我们看成是这样啊。既然我们跟他联合，我们拥有基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就是神的家，我们自己就是神的家啊。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想说啊，我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的家里边啊？你甚至不需要只把来到教会说成那是神的家。你无论在哪里，走在路上，在你的家里面，在最孤单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就是神的家，我们自己就是神的家。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哎！如果你认真这样想，会很帮助你让自己站稳在神的救恩里面啊，神为我们命定的光景里面。我们这样拥有基督，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何等的盼望。这里说可夸的盼望，可以拿来夸耀的盼望，我们拥有这样的盼望，你可以这样跟人家夸口。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有这样的盼望，你就有胆量，有盼望，有这个胆量，这个胆量如果你坚持到底啊，或者这里的内容你也可以说，你就有一个胆量要把这个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啊。那我们就是他的家了。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要能做到这个才是神的家，我想的意思就是说，你因为你是神的家，所以你可以这样做。而且当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真的在活出你是神的家的样式来。这里讲的胆量这个字啊，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我们中文翻译做胆量的这个希腊字，在好多英文圣经里面翻译成 confidence， 翻译成一种 confidence 应该怎么讲，一种信心，一种把握，对吧、哦、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是其实这个希腊字它其实是有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有点特别，它的意思就是滔滔不绝的泉涌出来的意思。它意思就是说，比方讲话，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讲话就滔滔不绝的讲啊？我觉得在这里希腊字在这里用在这里，那个意思就是你不会好像很害羞内向的不敢讲，就是缩在里面，要讲话也一两个字，然后人家都听不清楚，你就收回来了。你不需要这样，你如果真正的知道神给我们的是怎么样，你就会有这种胆量，你就会很自然很坦然的，你可以滔滔不绝的说。那个意思就是像这样。我们如果将这个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我们是他的家。你知道，如果在旧约时代啊，你如果这样讲，他们听起来就是说我就是伯特利，因为伯特利是神的家的意思，你知道对不对？知道吧？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神的殿的意思啊。那是雅各的故事，在那里雅各做一个梦，神用一个异象启示他，他看见一个天梯立在地上，头顶着天，有神在上面，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以上。约翰福音第一章末了，主耶稣自己用这个故事把它用在自己身上，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主耶稣自己，就是这个雅各的天梯。希伯来书很勇敢地告诉我们说，这不是旧约的一个故事，也不是一个我们所期待的，而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就是神的家，我们就是伯特利。既然是这样，天梯就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想想看，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就不需要像摩西一样，摩西需要上西乃山他才能在那里遇见神，后来他需要进帐幕、进会幕才能在那里与神相交。我们今天不需要，因为今天伯特利在我们的里面，天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在那里，只要我们活在那里，我们就可以触摸到天的意思。你在你的里面就可以跟神面对面，神也不会拒绝你，神不会说你僭越了吧，你高看自己了吧，神不会这样，因为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你可以有这个可夸的盼望，你可以有胆量，你可以很自然的像滔滔不绝的泉涌出来一样，这样坦然来到他的面前，你可以这样触摸到天，所以你可以这样藏着，可以这样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让我们常常记得这一件事，我们可以这样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而且这个主的荣光就在我们的里面。我很喜欢想到，每一次想到这个，我都很容易想到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我常常很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很深刻的认识这一节经文。那你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都在讲到创造的时候，对吧？创造一起头的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的光。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那个时候他吩咐的时候就成就了，对不对？一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哈。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现在照在我们的心里。那是一件伟大的事。你知道神吩咐光照出来，那个包括他照太阳、星辰，那些伟大的星辰，同样的光现在照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那个光还不只是亮、明亮而已，还是非常美丽、荣耀的，对吗？你一定看过那种照片，他们拍一些星系、星云的照片，非常的美丽。神的光也是这样，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后面说，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常常觉得保罗用简短的话写出多么奇妙的事。神照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不是说好像手电筒一照啊，我们照亮了，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心脏，看到血管，看到瓣膜，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照在那里，不是在照你的器官，是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你想到神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想的是耶稣基督的容面，对吗？我们可以看见他。我用这种方式来讲说，像一个舞台要开始的时候都是黑暗的，忽然那个聚光灯 spotlight 照在讲台上的一个地方，那里 可能坐着或者站着一个人，大家都知道那是要大家把目光聚集的地方，对吧？紧接着就有下面的节目要表演出来，主就是要我们这样。因为今天天梯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家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伯特利，我们自己就是伯特利，我们是神的家。我们不需要像摩西一样需要去西乃山，需要进会幕才能够看见神，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就可以这样看见神。我们很喜欢提到十七世纪法国那个姊妹盖恩夫人，她从年幼的时候就非常渴慕，可是好像就是不知道神在哪里啊。他们那个时代在天主教里面，我想也不太用神的道来教导他们这些事情啊。可是他很渴慕，好像这个发生在他结婚之后，他那时候都很早就结婚，十几岁，可能我不记得他几岁结婚的，可能十五岁左右了就结婚了，好像在结婚之后不久吧。有一天他们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是他一个远房的表亲，可是是一个修道士，一个属神的人。这个女孩看见这个人，她觉得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就去把他心里的困扰告诉他，去请教他。他讲了很多以后，这个弟兄听完他讲的许多话，他的问题，他就安安静静讲了回应的一句话，就站起来离开了。我记得盖夫人特别强调说，可能因为他做修道士久了，在修道院都没有看过女生，忽然就有一个女孩，而且是很漂亮的女孩在跟他讲话，他也有点不太自在，所以一回答这个完这个话他就离开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姊妹，你一直在外面寻找那已经在你里面的神，在你的里面，你往你的里面去寻找他，就必寻见。很宝贵的一句话，对吗？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我知道真理还有另外一面呢。你慢慢也可以学习，在所有外在的事物上面也可以找到神，因为圣经说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其实盖恩夫人也讲过这个，她说爱神的人到处遇见神，可是有很多人他首先需要先在自己里面找到神。你许多的挣扎，许多的寻求，有可能你要停止从网络上找许多的资料，也许你应该开始花一点时间进你的内室，闭上眼睛，暂时把其他的事隔绝在外，照主所说的，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内屋，关上门，然后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试试看往里面寻求，很可能你会像奥古斯丁一样认识这一件事。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常常提到的，他说，当我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当我往我的里面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里面的更里面。那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寻求，内在的追求。我那个时候小时候，我刚在讲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所以小时候是我信主的时候，我十八岁的时候，也确实是小时候，我们遇见主的时候就是像这样。我们常常可以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就是在他的面光中喜笑。如果别人闯进来我的房间，一定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如果你用外在的眼光来看事物的话，你不懂得这个内在的道路，你就会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心中的天梯，你的伯特利，有一端立在地上，有的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天梯以上。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生命可以碰触到天， 碰触到天，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活在世上，嗯，但是你一定要学习，让你活在世上的每一刻，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服侍、你所有的遭遇环境，一直跟天有接触，一直跟神有往来，因为我们是神的家，而他是治理神的家的。你有没有这样？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是这样？我给你讲一个例子。我25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刚结婚，我们去了宜兰罗东服侍，在那边服侍了大概一个月以后，荣教师跟我们联络说他要来看我们。之前我是不是讲过这一件事？嗯，大概觉得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都没有回去聚会，而我们以为宣教士都应该这样，都应该好好埋在一个地方服侍，所以他来看我们，在快要离开的时候才轻轻的讲一句话。可是我们是很顺服的，虽然他是轻轻的讲一句话，没有让我们觉得那是他来的重要目的之一，我们还是顺服了。他欢迎我们还是回去聚会追求，那之后我们就是这样啊。我记得我们刚开始这样做，我们主日上午聚会完在罗东弄一弄，大概傍晚的下午的时候，我们就搭车去沟子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走的是北宜公路，我记得很多次都是这样。我们在路上，我们其实没有想到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可是就开始下山，快要靠近乌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跟我的妻子就是都一起都感觉到，好像神的同在变得更浓厚。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了，我们应该每一时刻都是这样。可是有的时候神好像要教导我们一些事，给我们一些特别的经验啊。有时候会发现你好像新鲜的再来遇见神啊。我们的生命应该不时的有这种事，你知道吧？跟天有接触，直到那成为习惯。后来我们不需要有这些特别的经验，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啊。我们有基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他联合，可是我们跟他也继续有这样的交通。英文说 Union and Communion， 你有跟神的联合，有 Union， 你也要有跟神的交通，有 Communion。 我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当年的剑桥七姐前赴中国宣教之前，他们有的时候被邀请到英国的一些教会去做见证，去讲道。有一次其中有两位剑桥七姐中的两位，可能最有名的两位，一个是剑桥当时的划船队的队长，那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运动，所以是全英国知名的一个运动明星。Stanley Smith， 他的中文名叫斯密德。另外一个是全英国的板球的第一号国手 Charles Dutt。 他们被邀请去一个浸信会讲道，后来他们大概也因此住在那边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那个教会比他们年长的一位浸信会的牧师来请教，敲他们的房门请教他们。他提到他自己内心的挣扎，觉得属灵生活起伏不定，有的时候如火调往，有的时候就好像徘徊在灰烬跟冷煤渣当中。他这样形容，讲给他们听，讲给这两个年轻人听。他告诉他们说，他看见他们拥有他所没有的。他就看着他们在那里又讲道，又住了一个晚上，清晨起来看他们亲近神，他觉得是这样，所以来请教他们。那个牧师问他们说，我怎么样才可以跟你们一样？ Charles Dutt 回应他说，你有没有 完全把自己交给基督，让他来充满你。那个牧师说，有，可是好像我是很笼统的这样祷告，我需要一样一样的教吗？他们就给他肯定的答复说，你应该一样一样的教。后来他照着做，他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人叫做 F.V. Meyer， 以后成为浸信会很有名的一个牧师，我们常常有他的书或者他的信息。 F.V. Meyer， 其实我个人并不觉得我们要为神而活一定需要一件一件细细的个别的提出来去交给神，我并不觉得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小时候遇见主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个原因了，我们也没有太多事，还很年轻嘛，也没有什么太多事需要去一件一件去教的。我们就是遇见主，爱主，然后我们就全心要为主而活，就是这样。不过我也去想，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那个时候主常常一大清早让我就起来，说我带着圣经到校园去，天还没有亮，校园就在我住的地方旁边而已，在那边亲近神。那个时候好像多半的时候没有说出声音来，心里面就是一直一个祷告，就是要完全为主啊，就是像这样整个生命为着主。也许主给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带领的方式吧，可是确实我们需要这样整个生命完全为主。这个浸信会的牧师 F.V. Meyer 就借着这个，他更多的遇见主，后来他的生命那么美好，也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我们是他的家，我们是波特利，天梯就在我们的里面。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记得自己有这样一个身份好吗？我们是神的家，我就是伯特利啊。我们继续读后面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五节，七到十五节也一样，我来读，你也随时可以加进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就是我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的，引用自诗篇九十五篇的话啊，几乎逐字的引用。一起继续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你知道当年神借着摩西行出那么伟大的事，在埃及降石灾，过红海，在旷野经历许多的神迹，给他们颁布律法。可是你知道，想一想很奇怪的事，就在他四周那些神的百姓，他们好像并没有认出来有摩西在他们中间是多么奇妙的事。可能你会说，换的是我们绝对不会这样，我们一定会认出我们的时代那些伟大的神的器皿，所以我们就去追逐那些聚会，参加他们带领的聚会。可是那个时候神的百姓好像没有这种意识，呵呵，他们看到神迹的时候觉得很稀奇，他们并没有因此就觉得有摩西在他们中间是多么宝贵的事。 当然我不是说你应该要去崇拜一个器皿，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其实如果他们能晓得去宝贵摩西，尊敬他，爱慕他，效法他，我相信他们将会多么蒙福。想想看，如果有像摩西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多么奇妙的事，对吧？可是因为他们的眼睛都在自己身上，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只注意他们生活上的事，所以一遇见困难，一让他们觉得不顺遂，他们立刻就发怨言，责怪摩西，甚至干脆责怪神。他们一直都没有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在责怪摩西的时候跟责怪神其实意思完全一样。他们看的就是眼睛看见的这些事物，他们关注的也是自己生活上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的话，描述他们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怎么样多次的试探神，违背神，他们发怨言，惹神发怒，到后来神就不让他们进应许之地，那个地本来就叫做安息，神就不让他们进入安息。神给过他们的机会，而且给他们很多机会。神不是在他们第一次发怨言就这样，对吗？你如果读从出埃及记开始，他们到了旷野，最初他们第一次发怨言，第一次第二次发怨言的时候，神几乎连责备的话都没有，就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也教导他们，他们不听，他们不在意那些事，他们只在意他们的生活，眼睛看见的。所以多次硬心悖逆，最终遭致神的管教。这本书希伯来书的作者以他们为鉴戒。我自己也非常感谢主，我在年轻的时候从荣教时听见这个教导，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好几年，我没有印象我曾经听哪一个传道人很着重的教导这一件事。虽然我听过我们那个时代好些位特别有名特别好的传道人讲道，可是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听他们着重的讲到这一件事，就是在旷野百姓怎么样发怨言，成为我们的见解，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事实上那个时候我没有听过别的传道人很着重的教导我们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我真的没有听过。我到荣教师那里去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的，而且他常常讲，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把一个东西刻印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知道在旷野的生活其实是在描述我们的天路历程，他们所遇见的我们也会遇见，也许不同的形式，而神期待他们怎么样也一样期待我们。我们如果明白这个，就会知道烦躁起来是罪，而且是很可怕的罪。现在很多基督徒不这样认为，你知道不知道烦躁起来是罪，抱怨是罪。现在不但有一些基督徒不太觉得那是罪，而且好像在大环境里面还被教导我们为比方国家的政治，为社会的一些现象去抱怨去批评，是教会的职责，我们被教导成这样。我不相信这样啊，我不相信我们关心政治关心社会是应该要这样表现，要不然圣经讲的不要发怨言不要批评论断要把它摆在哪里，对吗？我们可以关心 我们周遭的事情。可是也许主要我们更多的祷告，也许有的人主让他们在他们的专业里面会提出一些见解，但是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也许我们比别人更要谨慎小心，我们在做所有这一切事的时候，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有没有真的带着柔和的心，带着感恩的心，带着不要批评论断的心，不要发怨言。我没有要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留意看管我们的心在这些方面。本书的作者就是用百姓在旷野做他们的见解，提醒第一世纪的他的读者，当然也就提醒活在今天的我们。他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你们要谨慎。这个谨慎用的字，用的希腊字，其实也是摩西在旷野的日子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在生命记里面给他们重申律法的时候的一个 keyword， 一个要字。他非常着重的讲到这一件事，特别在生命记第四章好几次提到你们要谨慎，你要谨慎。在新约里面讲到谨慎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字，这个希腊字有留心查看的意思，留心查看，专注在其上，谨慎思考，你要望向这个地方的意思，你要注意，你要望向这个地方。注意哦，他不是在告诉你你要望向你的需要，望向社会上不公义的现象，望向那些政客们怎么搞，望向这个疫情，这个陈时中怎么样报告，望向这些，他完全不是在讲这个，这个我很确定，因为神的百姓当时正是望向这些事而发怨言的。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谨慎的时候，他要我们留心查看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有没有继续持守在主里面的那样一个安定信靠平安，我们里面有没有继续常常喜乐，有没有失去感恩的心，我们有没有带着信心以至于我们不会批评论断，反而是对于现在我们看见的不满意的事情有一个信心，有一个期待神会使它不一样。他要我们留心查看这个，专注在其上，望向这个地方，谨慎思考这些事。在这里用谨慎就这个意思，而且很清楚告诉你会带来什么结果，免得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谨慎的是我们自身的光景，我们里面有没有存着不信的恶心。诗篇106篇曾经把这一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可以来看诗篇106篇24到26节，这也是当年荣教师在教导这个事的时候给我们提到的经文。在那个之前，这个经文我一定读过很多次，我其实从来没有很认真的看到这件事情，直到他给我们读这个经文提到，我希望我今天给你读这个，在你身上也会带来这个结果。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他们又藐视那美地，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特别是24节，他说他们又藐视那美地，不信他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渴慕，对不对？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们并不渴慕，他们也不追求这一件事，因为他们藐视嘛。神应许给他们这个，他们觉得那没什么的样子，没有一个因此被激励要渴慕要追求的心，他们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下，百姓在旷野的失败不只是不信，也包括了他们不渴慕、不在意、不宝贵、不追求。你有没有常常留意你的内心包含这些事？不要只想到说我是信耶稣的就好，好像我继续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继续相信三位一体，继续相信基督的救恩，继续相信我们罪得赦免，似乎就是基督徒的所有的责任了。不只是这样，在这里明确的讲，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应该要有渴慕的心啊！不要藐视，不要不在意，不要不宝贵、不追求。所以我们今天得以进入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不只是借着信靠耶稣被神称义而得救。所以有的人很容易差不多就觉得这个应许是将来到天堂而有的，才不是。这些救恩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是我们现在可以得着的，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对神有渴慕继续追求的心。我要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帮助我们常常来查验一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走在对的道路上。你知道圣经虽然那么丰富那么多话，还是有时候可以有一些简单的话，有时候只有几节经文，甚至只有在一节经文里面就把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些神的旨意、神的期待等等浓缩在那里向我们表达出来。我今天要提的是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面其实给我们看见我们对于神要一直留意保持三件事。三件事，第一个就是信靠，我们都知道，另外一个就是顺服可是还有一个叫做渴慕我们从年轻就唱过那首诗歌，我们诗本也有宣道诗80首，信靠顺服 Trust and Obey 很好可是你还要有渴慕这一件事。我觉得诗篇用一个方式写它，诗篇里面有很多篇都有把这三件事写在一起的经文，我请大家看其中一处34篇，诗篇34篇8、9、10节。他有时候用不同的词诗篇34篇8节是以前人家我们背的经文，我们很早期就会背的经文，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投靠那就是指的信，对不对？信靠、信任、投靠下一节，耶和华的圣名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诗篇常常在提到顺服这一件事的时候，用的是字眼是敬畏，敬畏当然一定包含顺服，对吧？你敬畏神，你就会留心听他的话，不会错过，而且会认真的遵行。再下一句话，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也是诗篇习惯用的词，就是寻求。可是这个寻求当然是跟渴慕产生关系的，你有渴慕你才会寻求，你很爱慕一个女孩子你就会去追求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很想吃一个美食就会上网去研究，就是像这样你对神有没有这三种情绪？投靠、敬畏、寻求，也就是信、顺服跟渴慕，记得的好吗？不舍得用这一件事情自我检查一下，查验一下我心里面继续有这三种情绪，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 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天天彼此相劝。我想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自己很容易就松散了，或者忘记了，忽略了，所以有时候也需要彼此天天彼此相劝。在这一方面，我也特别对神感恩，年轻的时候带领我到荣教师那边，不但他教导，旁边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也顺从这样的教导，好好的追求。我们只要参加聚会，我们就会得到提醒。我们有一大堆聚会，所以后来根本不用参加聚会，整天就是被提醒这件事。每一天从醒过来一直到睡觉，这些事情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心，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你不但要信，要顺服，继续对神有渴慕的心。荣教师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一个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渴慕。他常常提醒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对玛拿失去兴趣，我们应该继续觉得玛拿是好的，继续的有新鲜的那种兴趣，新鲜的胃口。他自己经验过这个，对吗？他告诉我们，他年轻的时候在山东烟台宣教士子女学校任教，那个时候烟台叫做知府。有一次来了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原来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但是后来他加入了弥陀生弟兄的小群，叫 Elizabeth Fishbacher。 他有中文名字，因为他是华人宣教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好像叫巴若兰，应该是了。当年我们在翻译荣教师的传记的时候，因为他提到这个，之前弥陀生的传记戴志敬弟兄翻译的时候直接把它翻译作伊丽莎白费巴，可是我知道他是中国宣教师，一定有中文名字，所以我就要查，可是荣教师都叫他巴小姐，所以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后来就是请教当时台北信友堂的主任牧师沈正牧师，因为他是内地位在台湾的一个重要的领袖，他说他手头也没有资料，他很热心的帮我跟新加坡，因为那个时候的 OMF 就是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总部在新加坡，他跟我帮我联络他们来问到这个资料。结果没有想到内地会不知道他们在做这些资料的时候没有那么做得齐整还怎么样，那边的反应给了我两三个名字，说不知道是哪一个。他们应该都有，他们英国的先进差会啊，应该有英文，都有他的英文名字，然后应该有中文名字的。但是后来我们选择了应该是这个名字，我也看过在别的地方有一些人他们提到这个名字巴若兰，如果那个若兰花的兰啊，这个巴小姐来荣教师遇见她，在聚会结束以后就去找她，有一点交通之后，巴小姐就跟荣教师讲说，姊妹，没有，她不是当场，她大概当场帮助她以后回去还特别写了一封信给荣教师，说姊妹，我觉得你应该求神加添你渴慕的心。荣教师告诉我们说，他接到这个时候有点被 offended， 有点被得罪。我在想，我在加拿大有这么美好的背景家庭，来到中国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你居然说我不渴慕，你就会知道荣教师以前也是跟很多的基督徒一样，他们把他们为神做的这些事就当作是爱神的意义，包括渴慕神的意义啊。可是他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后来主开始对他说话，他开始同意这一件事，他就祷告。我相信他一直祷告到他离世啊，求神保守我们渴慕的心。 这里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当然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并不需要再怎么做才会在基督里有份，当然对吧，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当然接受他的时候就接受了救恩，这些产业就是我们的，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而且有的人觉得神有绝对的主权，他预定了我们得永生，我们一定不会失去，既然我们在基督里有份就是有份。但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不太管我们这些预定论跟自由意志论的争论呢，他有时候讲一些话像预定论者会讲的话，有的时候还是会告诉我们这一句话说，你不要把永生神离弃了，你如果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会在基督里有份。所以救恩在我们这一面是要坚持到底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在神那一面他也会坚固我们到底。犹大书末了把这两件事情弄在一起，犹大书开头的时候提到我们要保守这个真道，结束的地方告诉我们那能够保守我们到底使我们无瑕无疵站在他面前的神。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结束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提到类似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第九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节经文是在讲到神会保守的这个部分啊，结局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中文翻译成不同的字，与基督一同得分跟在那里与基督有份用的是同一个字，那个字其实就在讲到与神相交的那个字 koinonia 那个字啊。借着与神相交，我们至终可以与基督一同得分，一起有份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希伯来书警戒我们，要我们谨慎，不说我们会失去信心，不是针对没有信主的人，不是，是针对神的百姓。你看后面的三几节经文，回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十六到十九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你读到这些话，不要像有些基督徒一样就想到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同事，神向他们发怒的不是那些人，不是还没认识主的外邦人，是他的百姓。请记得我们已经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还是有可能存着不信的恶心。你说你的身份就是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人仍然有可能存着不信的恶心，请大家务必记得，因为希伯来书正是对为我们说的话。所以诗篇95篇提到神向他们发怒不让他们进入安息的人，并不是指的外邦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而是指的已经信耶稣的人，指的他的百姓他的儿女说的。我们曾经讲罗马书提到一起头，罗马书第一章17节在讲到因信称义的标准经文，那你说 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表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记得吗？啊 ，from faith to faith， 从信开始，一直用信走到底啊。我们在想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忽略，他们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我们信一开头怎么样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这一件事上。可是这里从一起头，保罗在罗马书一起头就讲，这义神的义要成全在我们身上，要用信心开始，用信心继续走，一直走到底，都要用信心。From faith to faith， 本于信以至于信。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常常把信这一件事放在心里面，而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现在只要想办法让别人也信就好了，并不是的。我们应该用更多的注意力，不是注意你那个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而是更多的注意我里面有没有失去信心，免得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什么时候你藐视那美地不信的恶心、欸、不信的恶心就是欲出那里，不是吗？不信他的话啊，藐视那美地不信他的话。在这里讲到我们可以与基督有份，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其实跟我们刚刚在提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用的与基督一同得份是不同的字，那里用的是 koinonia， 就是团契相交那个字，在这里用的字是同伴同伙，好像合伙人一样的字啊。这个字希伯来书用了五次，之前我们已经读过其他的两处经文都用到这个字，他说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同伴就用这个字。因为地方说同盟天造的圣洁弟兄，那你同盟也用这个字、我们蒙了天造，成为他的伙伴，成为他的同一伙人，同一帮人，进入神的家中，主把我们看成他的同伴，我们要小心，不要被罪迷惑，心就变刚硬。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会真正的持守住这个同伴的、同伙的这个身份，在基督里有份啊。最后，我们来读一点第四章。我很快要结束，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希伯来书专注的仍然是旧约圣经专注的事，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应许把迦南美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产业，而摩西称这个美地叫安息。我们以前讲过，在申命记十二章第九节，他就称这个应许之地为安息。而希伯来书把这一件事放在我们身上，他在提到他们要信、要顺从、要进入安息，其实都是在把这个跟旧约时代的一个要点连结在一起，就是神给亚伯的应许得为产业，这个应许之地用在今天就是耶稣基督丰满的救恩。那个时代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在旷野发怨言试探神，后来神不让他们进去，让他们在旷野漂流，至终倒闭在应许之地的门口门外啊。而今天我们听见的福音仍然是一个应许，仍然是一个产业啊。我们不是应该要谨慎吗？要小心啊，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做成得救的功夫，免得跟以色列人一样赶不上神的脚步，不能进入安息。这个恐惧战惊并不是叫你歇斯底里， 神经兮兮的，并不是，因为它正是要我们进入安息的。这一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接下去将会把这一件事讲得更清楚。那我们今天记得啊，这个应许美地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安息，并不是将来到天堂才得着的，是现在我们应该追求去得着的。走在一条道路上，相信、顺服跟渴慕，记得吗？用诗篇的话来讲是什么？投靠、敬畏、寻求。我们再来唱来一首迦南美地的诗歌，宣道诗217首，宣道诗217首。希望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一样，唱完诗歌不要太快离开聚会好吗？再多用一点时间来亲近神。
今我居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因你滚滚过天，之前长流不息，那在流
来唱，
乃羔羊显得出埃及，面前红海分开，茫茫荒野迷我眼，安静可爬山，心心软弱是发怨言，内外受你攻击。碰到等等碰白云。 难之前，主怜大有能力，高张开歌声边，功名不移。经不起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下，我隐隐滚滚不见，是天长流不息的在游。
请坐，请坐。
此地不日常，是高僧路尽地下之游。春光花里尽无限，百国尽丰收。一万平安无穷欢喜，永享更美安心。送出恩赐。光天化日之下，我隐隐。